Yeah, okay.弟兄姐妹朋友，主日平安。
平安。
很高兴再次回来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情人节吧。
好，今天主日啊，
今天
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为什么是很重要的日子？因为再过两天就是情人节。情人节，在美国的情人节，在西洋情人节2月14号，在我们中国情人节是农历的7月7号，叫七夕。为什么情人节这么重要呢？
每个节都重要，
每个节都重要。对，但是情人节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阐述一个爱情。你要知道，有人说，就是犹太人的拉比，他们说，圣经里面，他当然是讲旧约了哈，在39篇里面，九卷书里面，哪一卷是最重要的？大家都想不到。
三十九卷。
雅歌。为什么是雅歌？
因为他们敬拜的时候唱这些，他们
对
爱啊。
雅歌是你乍看之下好像是阐述什么男女之间两个人之间的思念的情谊，对不对？但是呢，在犹太人拉比里面，他把这个，他觉得这是我们跟神最亲近的一个描述，他称为歌中之歌。所以雅歌乍看之下是阐述人世间的爱情，但是透过阐述人世间的爱情，他却把我们真正丰富的感情阐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也把神的关系加注在我们上面。所以我们常常唱那首歌叫什么？盟约，对不对？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歌词就是从雅歌里面出来的，阐述我们跟神，神跟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关系。那个爱情不是单单是男女之间的爱情，那个爱情是我们对神的一个炙热啊，大水不能什么呀淹没的这个爱情。那么我最近回去啊，有机会跟我的算是侄子，他刚上大学，那因为大学在学校里面啊，他是男孩子啊，侄子当然是男的。那么我们在聊天，在谈到在大学交女朋友的事情，他就问我说：“哎，我那时候怎么是找到他的姨妈的？”那我说，当我们在交往朋友的时候，怎么样？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怎样？你注意到他了，你在大学里面，你的同班同学里面很多人，对不对？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而不喜欢这个？因为你的眼睛注意到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你注意到他。首先你注意到他，因为他与众不同。然后你注意到他之后，发现他什么？他的人格、他的性格、他的价值观怎么样，都让你非常的喜欢，得到你非常的欣赏。哦，只要竟然有这样的人。所以呢，你发现到他有什么美好的、好的、美好的特质、性质，你注意到这个人与众不同，你欣赏这个人，因为你的注意特别的发现这个人有什么有美好的特质，你非常的怎么样喜欢，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你觉得你内心觉得很喜乐。那相处久之后，你就怎么样？你发现到，哇，他不仅让我快乐，我也愿意怎么样，让他喜悦，让他快乐。所以在爱的关系的进展里面，你知道吗？爱的关系就两个主体嘛，对不对？这两个主体可以两个不一样的主体。我爱你，我爱我老婆，我跟我老婆是不一样的主体。中间的关系是什么？用爱连接起来。可是有些人呢，有时候我们现在怎么样？我可以爱我自己，我跟我自己是同一个主体，对不对？但是 所以在爱的关系里面有两个主体。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谈的一个的这个题目就是，我爱一个，不管是我的老婆、我的小孩、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姐妹 ，whatever， whoever， 我必须对那个怎么样？对那个主体，我注意过，我欣赏过，我喜欢的，到一个地步，我才能说，我爱这个主体 ，right？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通常呢，只停留在这个地步。我喜欢他，我喜欢他，可是我们常常把我喜欢变成我爱。所以为什么当两个男女朋友在一起，当两个夫妻在一起，发现到什么？他不再满足我，他不再让我快乐，他不再让我喜悦的时候，我就怎么样？跟他切。就离婚了，为什么？他不喜欢我，不，他没有办法让他没有办法满足我，他没有办法让我喜乐。所以呢，我们现在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喜欢他，把他说成什么？我爱他。其实我爱他，重点是我愿意令对方怎么样喜悦得益处。所以当我们在讲关系的时候，两个主体关系的时候，我爱他，我必须对他非常的清楚，到一个地步，我欣赏他，我喜欢他，然后我才能说怎么样，我愿意把自己摆上，我来爱他。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诗篇哦，有一个我们基督徒一个经典的啊，大家一起都知道的一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提到什么？神爱世人，神世人是两个主体，中间的关系是什么？用爱连接起来。爱不是仅仅是一个字一个口号，爱是有行为有动作的。你看，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把自己摆上，为了什么？为了叫世人因为信他得到好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爱的关系的时候，最描述的最贴切的，我就觉得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把那个爱，把神对人的爱，把这两个主体的爱连接起来，描述的最贴切的，就是为了这样要对方得益处，自己愿意牺牲摆上。那么今天，因为再过两天就是情人节，我们也许愿意跟我们老婆说我爱你，愿意跟我们的小孩说我爱你，愿意跟我们的朋友说我爱你，跟我们弟兄姐妹所有人都说我爱你。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思想一下，我真的爱我讲的那个对象吗？今天我们想借着诗篇第十八篇来看看我们爱的那个对象，那个神是怎样的神。当我们说我的神，我的神，我爱你，我们真的知道我的神是怎样的神吗？还是只是说，事实上我说了，神啊，我喜欢你，因为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希望能够更看到我们爱的那个主体，我的神是怎样的神？为什么他让我注意？为什么他让我欣赏？为什么他让我喜欢？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为他摆上，使他得到喜悦？那么诗篇十八篇是大卫的诗篇。大卫，你们大家看经文的话，是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所提的，几乎一模一样，跟诗篇第十八篇一模一样。在诗篇嘛，在撒母耳记二十二章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以前 所记载的都是别人来说大卫是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在撒母耳记下22章，这一整章是保不是大卫自己说他跟神的关系，是他亲口自己说的。这是一个这个50节是蛮长的，但是从这50节里面看看大卫怎么样来赞美神，大卫怎么样来祷告神，大卫怎么样来阐述他跟神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说大卫是爱神的，而且这是他自己说的。 OK， 好，我们一起来念诗篇18篇，我们今天就念前3节就够了，因为这前3节已经把这整个诗篇18篇做个总结，底下只是说明。好，我们一起来念诗篇18篇。耶和华的仆人，
我爱你。耶和华是
我的磐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我所投靠。他是我的盾牌，是我的拯救的角角，
是我的高台。我要
求告赞美神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好，我们一起做祷告。我的主，我的神，我们今天感谢你，把我们聚集在你脚前，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愿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的灵来带领我们，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所爱的对象，我们要更热切的来认识你，因为你是我们所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唱了很多诗歌里面，现在的诗歌以前诗歌一样唱唱，主啊我多爱你。老实说，这个歌词我唱不出来，因为每次唱到主我爱你的时候我唱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不爱我不敢说我爱主，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爱主的话，有很多很多我觉得我该做能做要做的我都没有做出来，所以我怎么能够很有信心的就宣告说我爱主。所以事实上这个诗篇是我1月24号坐飞机回台湾的时候，在飞机上就在读诗篇的时候，我在就在读这前面三 actually 前面这一句，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就念不下去了。因为这个常常在挑战我，常常在挑战我，我真的爱什么，我真的爱什么。所以在整个坐飞机10几个小时里面，我都在想这个问题，除了睡觉之外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在有13个小时左右。主啊我爱你吗？我只在思想这个问题，我爱你吗？我爱你吗？大卫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他在这个他在什么状况下写了这个诗歌呢？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他点名了这个诗是谁写的，是大卫，对不对？交给灵长，在什么状况下？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这个大概是发生在撒母耳记下8篇以前。大卫从怎么样？从一个牧羊的小孩，一直到今天，怎么样？保罗追杀他，后来保罗战死了，不是保罗，扫罗战死了。整个以色列慢慢的怎么样？就让大卫给统治了，对。在这个时候，他是一切的仇敌，他非利士人，他周境的人都已经被打败了，可以说准备渐渐的进入国泰民安，国势慢慢坚强的时候，强大的时候，在这个日子，他向耶和华赞美。很多时候我们在怎么样，在难处的时候，我们求告耶和华。当我们难处过了之后，我们就怎么样？忘记了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呢，大卫在怎么样，一切的难处，一切的仇敌，一切的困难都解决了之后，他回来赞美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我们为什么说圣经为什么说大卫是最符合神心意的仆人，就是因为他无时无刻都在思想耶和华，在难处求告耶和华，在顺境过了难处之后，他赞美感谢耶和华。所以这个诗篇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写出来的。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当我再仔细再看这个字爱，在希伯来文这个爱这个字跟一般我们说我爱你的爱是不一样的。这个字一共在旧约里面出现43次，42次都是什么样，都是说神连续以色列人，或者是人连续怜爱怜悯人，只有这一次讲到是爱。因为怎么样，我们不能翻成大卫连续耶和华吧对，连续只有比较在高位有能力的，连续比较弱的。所以呢这个字用得很奇妙。所以我在思想为什么这个字用在这里，而且这字的用词语气呢是什么，是未完成式。在希伯来文里面用未完成式的语气，它讲什么，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过去现在进行以及未来，是一个持续的动作。所以我们讲我爱你，在我们中文里面，如果讲我爱你，就也许是强调一个事实而已，也可以说什么我过去爱你，对不对？现在不是了，或者是你家怎么好好的做，我将来就爱你，或者你就被喜爱，不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刚才那前三篇所讲的就是整个大卫对神的一个总结。第一个就是我爱你，强调神他是我的力量，我爱你。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诗篇里面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跟一个人的关系怎么样去爱他，有4个阶段。第一个，我注意到他了。我怎么注意到他呢？你们刚才进来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走进来门口右边有一幅画，你们看到没有？显然没有，因为你没有注意到嘛，对吧？所以当我们对一个事情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到底那东西是怎么样，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 care， 你根本没有发现到。待会出去看看那幅画，其实很漂亮。我们基督徒，神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作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很容易的我们就把神在我们周围的作为，在我们周围所摆设的恩典，在我们周围所给我们的一个提示警告，我们怎么样，完全没有注意到。大卫在被保罗追杀的这个过程中，他是逃到什么旷野，旷野是沙漠，除了石头沙子什么都没有，还有山洞。对对，你看大卫这所描述的，他那种被追杀的时候呢，他怎么样，看到是岩石，看到什么山洞山寨，看到什么是磐石，可是呢他发现到这些神在他周围所摆设的，在他周围让他看到的，不再只是石头，不再只是岩石，不再只是山洞，而神借着这些石头来怎么样，来使他躲藏在里面，让他躲藏，让扫罗的军队在追杀他的时候他可以躲藏，等于是怎么样，这个岩石是在怎么样保守他，保护他。所以他在他的周围所经历的环境里面，他所看到的不仅是岩石， 不仅是山寨，不仅是高台，而是看到神在他周围所预备的保守、保护、defense 叫做防守他、保守他。所以他所写的，他所看到的，这一些都是神的提供供给。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对我们第一次对圣经不熟的，第一次看到说奇怪，耶和华怎么是我的石头？难道是说像我们在乡下里面或少数民族里面，他们怎样？他们在拜一个大石头，叫做什么石头公啊什么的？不是这样子。他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磐石。他透过他的环境，他能够怎么样？跟他的经历跟神来结合，因为他怎么样？他注意到神在他周围的供应，然后呢，他也知道他自己在那个环境里面他是怎样的处境，所以在第四节他说：“他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着我，肥累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他在那种处境之下，他跟他的环境、跟他的处境、跟他的经历结合在一起，他注意到神的保守、神的供应、神的救赎。今天您的处境如何？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偶然吗？今天谁坐在你旁边？没有。你觉得没有是个偶然吗？没有。也许神告诉你，神这么样爱本来应该坐在这里的人，他今天没有出现，我是不是要关怀他，是要问他为什么没有来参加聚会？今天你的旁边是坐了一个人，神你会想到感谢神在旁边坐了一个这个人，也许是我的亲人，也许是我的爱人，也许是我的朋友、我的同事，神为什么把这个人摆在我身边？如果我们可以跟我们怎么样的环境、处境、经历连接在一起，你会注意到神在你身边有非常多美好的作为。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把这美好的作为就怎么样忽略掉了，我们就失去了神的供应、神的保守、神的祝福。所以首先在大卫描写说我爱你，我爱我的神，他首先注意到神是谁，神的供应是什么，神在我的环境、在我的经历又有什么关联。然后开始我们在描述神是谁，因为你要爱一个人、爱一个神、爱一个 object， 你一定要清楚他，对不对？所以底下都是在描写神是谁。当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诗篇，但是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看大卫为什么在第一节就说我爱你，这个你为什么值得他注意、值得他欣赏、能够让他喜欢，进而最后他可以为神摆上。这个神是怎样的神？在第六节说他，你知道大卫刚才，我们刚才在第四、第五节讲到什么？大卫在那种死亡的那个绳索来缠绕的，那种有死亡的网罗来临到，有那种匪类的急流来怎么样冲击他，在一个处境之下他求告神。第六节说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他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这个听了是有完成式的，他已经听到了，他已经听到了，而且他确定他听到了。殿中那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圣殿，就是讲来就是神在天上，他听到了他的呼求，而且呢我在他面前呼求入了他的耳， 我在他面前，我现在在你面前，是一个很亲近的，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我不是在对一个空气讲话。所以呢，神是什么？活生生的神。他事实上我们后来会看到，在后半段看到他是个活神。虽然因为他是活的神，我的呼求他可以听到，而且他就在我面前，他是跟我是这么样的亲近，因为我注意到他了。 OK， 我注意到他了，我跟他呼求是一个对象，是有对象的。这个神他是听我求告的神，他听了求告，神怎么样？在第七节到第十五节讲到，这个神呢是显荣威的神。那时，因这个那时，可以说他听了我的祷告，听过了我的祈求之后，开始，或者你可以说，大卫开始在追溯神怎么样带领犹太人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的一些经历。这里提到神，他是可以，他是有荣，是威荣的，是有威严的，是有荣耀的，是有能力的。他说那时他发怒，地就撼摇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这里提到了，就好像是摩西在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怎么样？整个西乃山是动摇的，因为神的荣耀在那里，神的能力彰显在那里，就好像整个山都怎么样？颤抖，而且还冒烟。哦，对，冒烟。第八节，从他鼻孔怎样？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水，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的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周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他的厚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炭等等等等。这些描述都是在提到神借着自然界、借着周围所显现出来神的能力、神的威严、神的。当我们注意到神的时候，不是只有一味的知道，神是慈爱怜悯，我们也知道神是有威严的，神是有主权的，神不是我们的保姆，叫他来就来，不要就把他踢走。神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主人。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你要知道，这里提到的是，当埃及法老本来是要念，本来是要让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去到旷野去敬拜神，可是他后来呢，后悔了，对不对？后来就派了他的那个兵马要去什么？要把他们追回来，结果呢就很惨，对不对？他提到说什么？耶和华，你的翅子一发，你的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海底就出现，就好像什么红海怎么样就分开了，海底就出现了。所以呢，使得以色列人可以从什么红海的这一边渡过到旷野那一边。但是呢，等着埃及的兵马的追兵呢，军兵在追的时候呢，怎么样？还又回过头来了。所以呢，他的仇敌就四散，那么他们就受了刀了。所以从第七节到第十五节提到，神是有威严的神，神是有能力的神。从十六节到十九节就提到我们的大卫所居的城是行拯救的神，他从高天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起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这里就好像是在过红海的那个过程当中，但是呢，这样神从水中拯救以色列人，也可以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第四节第五节提到什么，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绳索缠绕我会怎么样，当我的绳索缠绕我会怎样，我们没办法呼吸嘛，越紧越绑不紧了，但是神拯救我们什么怎样，他领我到宽阔的之处，领我到宽阔之处，不再被死亡的绳索怎样缠绕缠绑捆绑，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到最后窒息而死，但是神救了我们。虽然在过去的历史上他们感受到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个过程当中所描写的这个也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可以经历过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圣经不是在读一个历史，不是在读一个故事而已，它阐述的每一个事件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什么，又真又活，真是事实，活永不会过去，它可以应用在你的身上，可以应用在我的身上，可以应用在摩西经历神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也可以用在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过程当中，今天它也可以应用在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难处，无论是你学习的难处，无论是你家庭亲情的难处，无论是你工作同事间事业的难处，甚至是神在你面前对你呼召让你摆上的难处，神是行拯救的神。在第二十节到二十九节提到神是怎么样，是信实显公义赏赐的神。第二十节提到说，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当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不敢再看下去了。如果神真的是按照我的公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照我的清洁赏赐我，我早就完蛋了。但是这里所提到的并不是怎么样，并不是大卫在好像自以为意，好像说我做得不错，神啊你应该怎么样奖赏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这里所提到的神呢说什么，像他守约遵守诫命了怎么样，神就替他就为他怎么样施慈爱怎么样直到万代，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他提到说他看到是神怎样的恩待他，其实赏赐也是恩待的一种，但是赏赐我们待会我们待会讲。这里提到的是神他是信实的，他说他要怎么样赏赐爱他的人的时候，大卫亲身经历了，他知道这个神是不说谎的，他知道神是信实的，他所说的他就会做到。他说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惩罚我。我们知道大卫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大卫甚至于在后来换了奸淫换了谋杀，对不对，他抢了别人的老婆杀了别人的老公，这样的人他如果能够这样说吗，当然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八章之前出现的，对。所以他早期之前在难处的时候他坚守了神对他应许， 他坚守了他清洁的心在神的面前所行的，他知道这些是神对他的应许的一个实现。这里提到他深切的知道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神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以清洁待他，歪僻的人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他拯救，高傲的眼目他使他降卑。神是公义的神，但是在公义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在二十八节提到说，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所以在这里大卫也深深知道在他深处里面是有黑暗的，唯有神可以使他点灵。所以大卫在在诗篇里面也提到什么，求神怎么样显明他隐而未显的罪，对不对？我们事实上我们有很多是隐而未显的罪，就是怎么样我们里面的黑暗。所以大卫的祷告他在那个祷告词里面提到隐而未显的罪怎么样，阻止我犯什么任意妄为的罪，还有呢不要让我什么因此犯了大罪，隐而未显的罪，任意妄为的罪，后来最惨的就是所谓的大罪。我们知道后来就是他谋杀，他犯了奸淫，犯了谋杀的罪。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是赏赐的神，是慈爱的神，所以神一定会点着我们里面的灯，使我们怎样我们里面的黑暗能够显明出来，使我们不远离神。而这样的神呢，他是我的力量，我们可以借着神的应许、神的信实的公义，我们可以怎么借着我的神来跳过前面的阻挡、前面的拦阻，能够打破这些在我们面前所摆定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他说他要与我们同在，他会引导我们，他点着我们前面的内心的灯。不仅是点着我们内心的灯，事实上这个灯有很多种意思，但是也可以讲说我们前面所行的什么路的灯。前面即使我们也许是黑暗，但是神的话是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吧？神是谁？这里提到说他是一个完全唯一值得我们投靠的神。在三十节提到说，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他便做他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除了耶和华，谁是神？除了我的神，谁是磐石？谁可以保护我？谁可以让我站在那永不摇动的基础上来继续我前面人生的路程？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大卫在这里深刻的体会到，唯有神是他的磐石，是他唯一的依靠。在三十二节到四十五节提到说，神是加添力量、高举我的神。唯有那以力量束我腰、使我行为完全，他是神。他使我的脚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你要知道在以色列那个旷野的地方，那个旷野、那个山丘、那个岩石都是怎么样，都石头，对。但是那个母鹿啊，那个母鹿，那个鹿是走在那一种陡岩峭壁的上面，它却能够很安稳的走在那些地方。所以即使在人生崎岖的道路上，大卫他有这个信心，因为什么？他知道他的神是怎样的神，他是给力量的神。所以呢，他使我的脚就像母鹿一样，母鹿的蹄一样，即使走在那高处上，那种岩石上，怎样，他仍然能够行得安稳。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所讲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 使他成就的，不是靠他自己。你看，那力量是我腰的，是使我的行为完全的。他使我的脚如母鹿的蹄，使我在高处当中，使我。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背膀能够开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柔使我为大。你是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跌倒。每句话所提的就是主你使我，主你让我，主你帮助什么之类的。所以当我们读这诗篇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的心态是怎样的感恩，因为所有一切都是神的帮助、神的赐予、神的成就，而不是大卫在里面提到说你看我多厉害，我带领了，我刚刚开始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我只带一个12个勇士，而且带了一帮怎么样被逼迫或是弱势群体，对，那躲在旷野这样，这里躲来这里躲去，这里躲来，对，甚至于后来怎么样装疯卖傻，对不对？他没有说你看我多厉害，我带领这一批这个烂军队，最后面我成为怎么样，我打败了我周围的腓力斯人，我怎么样，我征服了整个以色列，以色列都在我统治之下，我多厉害。他没有，就在一次一切难处过了之后，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我们今天呢，能够来坐在这里的，除小朋友之外，都是怎么样过五关斩六将，怎么样不管在国内大考小考几百次考试，对不对？申请什么 whatever， 我们都是在前段班的。如果你前段班听不懂，这个班级里面的就是你是 top 5%， 就是你在前面5%几个 percent 的那种好学生，对不对？三好学生的，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三好学生，我们都是怎么样？过关斩将，考试高手，或者是怎么样？我们的父母帮助我们，我们的师长帮助我们，我们的长官帮助我们，什么？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很优秀的。但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有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神使我们有这个福分，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还是我只想到说我是多么厉害。大卫今天已经是怎么样，是坐在以色列12支派当中，他是王，他也把所有的强敌腓力斯人的强敌的威胁几乎都怎么样打败他们，他的疆土已经扩大很大。在这个时候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多厉害，他想到这一切都是神给他的。不仅神使他能够做这些事情，而且神怎么样，神救他脱离百姓的惊震，立我做列国的元首，即使那些素来不认识我的名也怎么样来到我面前来归顺我。这些都是神不仅给他力量，神也高举他，在万人当中他是被神所高举突出来的。所以我们刚才唱一首歌，我要高举神，神把我们高举了，我们是不是就站在那里环顾周围，我最高？不是的，当神把我们高举的时候，我们要高举神，神在我们上面，我不是最高的，而是神在我们的上面。大卫便是这样的一个符合神心意的人。在46节到50节提到，这位神是施慈爱于我，配得上称颂的神。这提到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 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在外邦人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于他的受膏者，就是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经节，每个经节也许都可以变一个讲章，但是我们今天很快的把在大卫这个歌，在这个诗篇里面，他所爱的那个对象，那个神是怎样的神，我们很简略的来看一下这样的神。所以跟神的关系，首先我们注意到神，这位神是与众不同的，神的同在。大卫借着他的环境，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注意到了。今天我们是不是注意到神与我们同在？大卫借过他的岩石、山寨、磐石、盾牌、角、高台，他知道神与他同在，因为这些就是他在每天在逃跑的生活当中，就是这些，他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他知道神是一个显威荣的神，他也知道神这位神是唯一的神，外邦人所拜的都是假神，他深刻的注意到这一点。然后他欣赏神，神的美好的特质，因为神听他的求告，神行拯救，神显他的公义，神显他的信实，而且这位神是完全的神。你看，就我不知道在国内，我在台湾，台湾是都神，到处拜到处拜，考试的时候拜文昌君，对不对？文昌君就是孔子嘛，考试的时候。那么做生意的人呢，他是拜关公，我不知道为什么拜关公。哦，然后财神 ，OK， 然后呢，要生小孩的时候，去拜那个什么祝生娘娘，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好像观音的老婆，
观音是求，
啊，呀，反正有 whatever， 反正就是怎么样，你做什么拜什么，做什么拜什么，要拜对哦，你拜错了就没效的了。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完全的神啊，他是唯一的神，我们不需要天哪，一天到晚拜这个拜的。在罗马文化里面也是很多神，对不对？你看那个神话里面很多神，只有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他是完全的神，我们不需要去搞那些有的没有的。喜欢神，因为神令我喜悦快乐的特质，为什么？他听我求告，行拯救，赏赐我，值得我投靠，加添我力量，高举我，把慈爱施于我。你注意到了吗？你欣赏他吗？你跟他的 interaction， 你跟他的交往当中，你跟神亲近的过程中，你是不是喜欢他在你生命的作为？最后面就是重点，大卫在他注意到神、经历神、在他欣赏神、在他感受到神给他的一切的好处之后，他说：“我爱你，我的神。”所以他愿意让神怎么样喜乐。重点已经不再是我了，重点当我们说我爱你的时候，重点是你，不是我，而是我愿意摆上让你得到喜乐。所以在我们刚才讲的，在21节、22节提到遵守神的道，他遵守神的道 ，OK， 他不离弃神的道，他不作恶，他总是跟随神的带领，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神颁布了十诫，难道只是要让惩罚我们吗？神是希望我们遵守，因为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所以今天早上，我太太跟我分享一个经节，就是当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就是说很多人觉得神颁布的这些律法好像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限制，是一个什么 restriction， right， 它限制我们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但是呢， 事实上神是给我们什么 direction， 是一个方向，叫我们在走这个方向。当我们跟随神走这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它不是一个限制，它是的，它是一条道路，引领我们走到神为我们提供美好的供应。所以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神的律法章节的时候，它不是一个限制，而是一个引导。所以我们愿意遵守神的道，是让神喜悦，神的喜悦也就是他事实上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美好的地方。而且呢，我们愿神被人称颂，使人尊崇，这就是我们讲到神的荣耀。愿神荣耀被别万人都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高举神的名？我们就是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神他原来就是这么好。不是说我好，你看我跟着这个神有多好，不是，而是要让众人知道我们这个神你有多好，使众人的眼光都能够来靠近他，能够被他吸引。那我们怎么能爱神呢？我们怎么能爱神？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卫经历神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所以后来他能爱神。那我们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像大卫这样子被追杀吧，对不对？但是你想想，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这是一个事实。在大卫里面提到他爱神，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的好好看圣经的话，圣经讲的最多的是神爱人了，对吧？从一开始他创造亚当夏娃，他们虽然堕落了，但神还是爱他们。然后呢，在旧约律法里面常提到什么？最大两个诫命是什么？对，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爱你的神。他提到是爱神爱神爱神爱神，事实上神是爱我们爱我们爱我们爱我们。对，所以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像大卫这样的经历去怎么样经过这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为什么？在约翰一书里面提到，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而是什么？神爱我们。不是我们能够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已经把他的独生子怎样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们，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将彼此相爱。因为从来没有人爱过，那虽然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也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神怎么认识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八章提到什么？爱神的人是被神所认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知道说啊，神啊，我爱你，我爱你，爱你，或是称在神的面前称什么主啊，主啊，主啊的，就是你送的那一篇Paul Washer， 我觉得那一张那他讲的非常好。我们有时候觉得我是基督徒啊，耶稣是我的神，耶稣是我的主，那一天到晚讲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可是呢，我们自己服侍了很多。可是我们真的爱神吗？我们真的称为主，那个真的是主吗？我们是真的认识神吗？重点不再是什么我认识神，是神认识我。哪一天就是当那一天我进到天堂的门口，我说进去，我认识耶稣啊，这耶稣我知道啊，哇，他生平他讲的话我都知道。可是耶稣出来说，你这个什么，你这恶人，我不认识你，那就完了，对吧？那圣经里明讲怎么样，神怎么认识你？就是爱他，爱他的人是被神所认识的。那怎么知道是爱他呢？我们说我们若爱神，却爱看不见的神，却怎么样 恨我们看得见的弟人弟兄，那我们就说谎了。所以如果我们连看得见的弟兄我们都不爱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说我们爱神呢？那我们在说谎。那我们不爱神的话，那我们就不被神所认识，那是很惨的，那是很惨的。我们就要到了那一天，到神审判的宝座前，我说主啊主啊主啊，他说你不要叫我主，我不认识你，恶人离开我，那这是我们一个人生最大的悲剧。所以怎么爱神？首先知道神已经深刻的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自己摆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而死在十字架上。怎么那样能够爱神？有一个重点，就是在这个诗篇第一节前面的小字，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这个是耶和华仆人大卫的诗。耶和华的仆人，那大卫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君王了，可是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在神的面前他还是个奴仆，还是个奴仆。这个仆人还不只是打扫地而已，是完完全全怎么样愿意，就是被神就是帮之类的，就是他只有一个主，他只有一个主人，而且主人所说什么他一定要听，因为他是被主人买来的，在家里的奴仆，真正的奴隶。 OK， 大卫是君王哎，可是他在写这篇诗的时候，他前他是写耶和华的仆人，他的心态是谦卑的。我们怎么能够爱神？如果今天我们不在神的面前谦卑，我们看不到神，我们注意力不到神，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欣赏喜爱喜悦然后爱神呢？所以谦卑是第一步。然后呢他说什么？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的，嘿，他没有说我的军事长才多好，我所带的底下的士兵能力多强，没有，而是这一切的成就都怎么样，都属于神的，都是神使他发生出来的，都是神帮助他的。他的心态在这个谦卑的心态底下，把一切的美好的事情都归功给神，而不是我多厉害。然后呢他称谢，他向耶和华念这一首诗的时候，他是什么？完全以赞美的心。所以当我们经历这些苦难成事情，苦难过了之后，我们的内心是感恩的，我们内心仍然纪念神在我们过程当中他的诗的恩手，他的带领。最后他把这个诗是交给灵长，他不是自己念念写个日记合起来盖了就算了，而是怎么样交给诗班长，在诗班长里面怎么样，在每次祭拜的时候就传颂传扬。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在大使命里面主要我们干什么？去传他的福音，对不对？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对不对？那么这就是我们神要我们传，把他的作为，把他的福音传扬出来。所以如何能爱神？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神的仆人？我们称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是真的他认为他是主吗？还是我是主？我们是不是把这一切神给我们的，我们认为这是神的供应，神的保守，我们真的是不是愿意把感谢的心感恩的心归给神，在神的面前谦卑我们自己，最后我们把他的作为传扬给我们周围的人。所以今天如果你旁边还是空位，你知道你该怎么做。如果今天你旁边坐的不是空位，你也应该知道你该怎么做，就把你的在神在你身上的美好的恩典传扬出去。我说过这两天就什么情人节， 我很喜欢的一首啊，当然是被改过了。问世间怎样，情为何物，对不对？怎么样，后下去什么？直叫人生取相许，对。还什么？当然，你如果看金庸小说，李莫愁常常讲这句话。但是这原来的词是从那个元好问，对。
元好问，
对。
没有人去。
对。但是呢，就是比较白话文。你知道吗？这句话，神就用这句话，真正的不是讲出来而已。我们中国的诗词很美，在讲到这个人的感情当中，你回去看，这现在中国不是一个节目吗？什么诗词比赛那个什么的，对，在中国的《诗经》里面啊，在《诗经》里面，在描写人的感情里面，就非常非常的贴切，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在里面，你就看得出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虽然这个有些加上去的，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跟我们生死相许，他道成肉身，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把他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摆上，为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他把他的爱彰显出来，为了让我们得益处。所以当我们在念这首诗歌的时候，那个问世间情为何物的时候，你没想到我们的神就是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愿意那么跟我们生死相许。我们今天也看到他们周围的传道人或者是传教士怎么样，他们到一些比较荒凉的地方，比较可怕的地方，他们甚至把他们怎么样，他们生命摆上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跟神的爱也是到那么深，所以他们愿意把神的福音传给人，他们遵守神的命令，他们爱神爱到一个地步，生死相许。所以当我们在颂扬这些情思的时候，不仅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想到了我们跟神的关系，神跟我们的关系。所以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以后再看到这首诗的词的时候，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你不要只想到我的另外那一半，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或者这样，而是真的想到神也是一样。时间到了，我就不再讲了，但是我也很喜欢另外一个诗经里面讲的青青子衿，怎么样？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来，对不对？我青青子佩，悠悠我思，对不对？然后呢，什么？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三如三月兮。那就是你看到神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子佩，悠悠我思，这样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就好像三天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思念神，想跟神亲近的那一种情切，就像跟我们在恋爱的时候，跟我们的女朋友男朋友的那种，就是你真的就是爱神了。所以爱神的爱情，事实上为什么雅歌是歌中之歌，是有道理的，在我们中国的诗经里面也很有道理的，你都看得也看得出来的。所以今天我期盼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我们周围环境都能够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真的是愿意谦卑下来在神的面前，恳求神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我们最后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仆人大卫今天把这样的诗篇赐给我们，在这个情人节到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爱你，就像爱我们的亲近的人一样。我们不仅看得到喜悦 更能够真的是把我们自己也摆上，使你喜悦。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